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四章四至十二节，在重温的基础上，我们稍作补充，跟着呢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的内容。读完了启示录十四章四至十二节呢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约翰提及的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本是童身，这里的童身是指圣洁啊，抑或另外的意思呢？根据启示录七章十四节记载，这些人是真正的信徒，他们的衣裳藉着基督的宝血洗得雪白洁净。旧约呢，经常将拜偶像描写为灵性的淫乱，而这些信徒在灵性上洁净，他们向基督保持忠贞，单单跟从主，并且因为归向基督而得到神的赏赐。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九节以及雅各书一章十八节的记载，初熟的果子就是指将第一批收成的农作物当作圣洁的祭物呈现给神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天使宣告说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该敬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这样是为了叫更多人信主吗？抑或是有其他意思呢？那有人相信呢，这里是最后一次向全人类的呼吁，要求他们认识那位真神。再没有人能够用我未听过神的真理来作为藉口的。但是另一些人就认为，这里是一次宣布审判的声明，而不是得救的呼吁。世人都曾经有机会向神表示效忠的，现在神的大审判就快要开始了。当你读到这一卷书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听到神的真理。神最后的审判是不会永远地延迟。你是不是已经很欢喜快乐地接受了永远的福音呢？你是不是已经认罪悔改，信靠基督的拯救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就不需要惧怕神的审判了。全地的审判者乃是你的救主啊。或者还有人会说，巴比伦不是早就灭亡了吗？约翰在这里提到的巴比伦是指什么？根据列王纪下第二十四章以及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的记载，巴比伦是拜偶像的中心，是以邪恶和不道德闻名于世。巴比伦又曾经洗掠耶路撒冷，俘虏犹大国的百姓。正如巴比伦是犹太人最可恶的敌人一样，罗马帝国就是早期基督徒最可恶的敌人。约翰可能不敢公开地攻击罗马， 因此呢，将巴比伦这个名字套用在神子民仇敌，即是罗马的身上。引申来讲呢，巴比伦亦都可以指神的所有敌人的。或者有人还会说，经文提到受羞的印记，那是因为世人不舍得一切的享受。细心地检视自己，那我们真的可以坚持到底吗？拜兽的人在额上盖了印，并且遵从兽的世界经济体系，而这些人最后是要面对神的审判。我们的世界亦都是重视金钱、权力和享受而过于神的领导的。为了要得到世人所看重的，很多人会否定神，会违背基督徒的原则，因此他们是必须喝神震怒的烈酒。或者还有人不禁感慨说，经文提到世人受痛苦的烟吹向永恒，与神隔绝，只是因为不肯悔改，这样值得吗？罪的最终结局呢，是永远地与神隔绝，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，与生俱来就渴望与神相交，因此与神隔绝乃是最痛苦的事。罪经常会带来悲惨的后果，但是在今生呢，我们是可以选择悔改的，与神恢复关系，在永恒之中就不再有悔改的机会了。如果我们今生选择离弃神，那来生就要永远与神隔绝。没有人是被迫去选择后者的，亦都没有人是意外地要忍受这种痛苦的命运的。耶稣邀请我们向祂打开心门，那这样就可以享受到和主耶稣基督永远相交的恩福。或者还有人发出疑问，每日大大小小这么多的试炼，要忍耐到底谈何容易？我知道圣经讲过，靠神所赐的力量就一定可以，那是不是真的？根据圣经记载，神最终必定得胜的。这个信息能够鼓励神的子民在任何试炼和迫害当中站立得稳。神应许圣徒藉着信靠耶稣服从祂的命令就可以站立得稳，因此坚忍的秘诀就是信靠信服。即使在每一日碰上的小小试炼当中，我们都是要信靠神给你的耐心去加以坚忍，甚至当你不愿意信服或者是会引致危险的时刻，你都依然要信服祂。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讲到第三位天使就宣告说，最后审判的时候，拜兽的人将遭受永恒地狱的惩罚。而我们可以确定，第三位天使作出宣告的时间，乃是在灾难时期的中段，即是大灾难时期开始的时候。天使警告说，如果有任何人赞同对兽作出任何形式的敬拜，就会在现今并且在永远面对神的大怒。神大怒的酒在大灾难时期是会倾倒在地上，然而这个只是地狱永刑苦楚的一种滋味初尝。在地狱里面，所有不信的人都要在火同硫磺之中受痛苦。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提醒我们，地狱里面的刑罚呢，是永恒的，同埋是有知觉的刑罚。圣经从来没有说恶人死了就有如灯灭，他们所受痛苦的烟是会不断的往上冒升，而且他们是昼夜不得安宁。十四章十二节呼吁圣徒要忍耐地去面对兽的暴行，并且是要顺从神，拒绝去敬拜人或者拜偶像，并且是应该持守主耶稣基督的真道。 当知道恶人最终的结局的时候，其实是能够鼓励信徒坚持下去的。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，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好显然，好多在大灾难期间的圣徒，包括十四万四千的以色列人，以及大灾难期间难以计算蒙恩得救的外邦人，他们都将为基督牺牲生命，他们都将要殉道，在大灾难期间真是生不如死。不过呢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是可以从这节经文当中得到安慰和确据的。他们的伤痛得以抚平，他们作工的果效亦跟随着他们，神是要奖赏他们的。我以前讲过，这节经文不是赐给那些身处富裕国家的圣徒的，他们如果说想死呢，实在太过不合理了。我能够体会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所讲的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。我自己呢，好想在世上可以多活一些的年日，咁呢就多啲嘅时间可以去教导圣经。我并唔急于上天堂嘅。好多年前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佢喺主日崇拜嘅晚上嚟到教会嘅。当时传道人问：有几多人想上天堂啊？除咗呢个小男孩咧，其他所有人都举起手嘅。咁传道人好奇啦，问呢个小男孩：小朋友，唔通你唔想上天堂啊？这个小男孩就回答了，我当然想啦，但是今晚要上去的人已经够多了。想返啦，我自己都不想今晚就离开世界上天堂的。是，我迟早一定要去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就想住想尽力啲好好咁多啲服侍。对我来讲，想死实在是有违常理的。但是在大灾难期间情况就不同了。圣徒要在苦难当中耐心等候，他们如果是能够为主殉道，这件实在是好得无比的美事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天使宣告说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神要亲自奖赏那些对主至死忠心的人。你应该看得出来，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呢，并不适用在追思礼拜，尤其是那些一生都顺利的有钱人。在一个有钱人的追思礼拜之中呢，我曾经听到牧师引用这节经文。那个死了的人是含着金锁匙出世的，一生他没有做过帮助穷苦人的事。主持丧礼的牧师竟然引用这节经文，真是滥用圣经，很不妥当的。对身处大灾难当中的人，死是何其的宝贵，但是对我们这些处身于安逸社会中的人来讲，情况就完全不同。他们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是指到圣徒在大灾难期间的忠心、忍耐和作工得到的奖赏。神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善行来救他们，但是神就是会奖赏圣徒所作的功。 我们所作的功，无论好坏，都会跟随我们，摆脱不到的，是会一起地来到基督的宝座前的。关于从今以后，到底是指什么时候的这个问题呢？学术界有以下三种的观点。第一，这个是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复活的时候。第二，这个是指信徒死的瞬间。第三，这个是指使徒约翰见到最后审判的异象的时候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的确不能够断定哪一个观点才正确。而上述的几个主张，不单止都有它正确的一面，而且在这节经文当中呢，所主要强调的其实都不是时期，而是很强烈地去对照信徒有福气的死和不信主的人审判性的死。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，原因有以下两点。第一，他们脱离撒旦的迫害和攻击，得享真正的安息。第二，为基督的名和福音所受的劳苦呢，是不会白费，必然得到补偿。在这个时期死亡的信徒不会失去千禧年国度的各种福气。那人经常说，活着的人有福了，不过神说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，而且他们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为基督而作的，以及奉他的名为别人而作的每一件事，包括每一件善行、牺牲、代祷、流泪、见证、分享，都会得到神丰丰富富的报酬。这里约翰又再一次听到天上有声音，声音是来自神抑或神的使者呢？不得而知。总之呢，声音带着权柄，声音宣告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，在圣徒为信仰而持守忍受苦难的环境之下呢，这个实在是很大的鼓励。神的子民受凌辱甚至被处死，而结果呢，蒙福的不会是那些加害者，而是这些受害的人。从今以后，这几个字呢，是丞相或者是启下的，是指到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，亦或是讲紧从今以后息了劳苦呢？嗱，两者实在不容易确定的。原文文法两者都有可能。鉴于圣灵说是的，这一句呢不容易和从今以后来互相配合。大多数的译本呢都将从今以后归在在主里面而死的句子当中。但是困难是在于意思不合，因为从来在主里面死的人都是有福的，不是说以后死的才蒙福嘛。因此有人就建议了，从今以后应该是指息了劳苦、如果不是因为中间有圣灵说是的、这几个好像挥之不去的字将句子隔开，那以上这个提议呢实在是相当吸引。而其中有些古卷还的确是删走了这几个字的，不过大多数版本就是保留了这句说话。好了，我们撇开以上的不讲，我们还找到一个是合理的解释的。原文从今以后是可以、指保证或者无可怀疑这样的意思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、翻译就可以是无可怀疑的，圣灵说他们息了劳苦，说话是出自圣灵的口，因此更加严肃。在启示录当中，圣灵是很少讲说话的，除了在书卷开头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，以及书卷结尾22:17发出的邀请，叫口渴的人来到拿水。劳苦在原文当中是有以下两层的意思的。第一，指工作到筋疲力倦。第二，劳苦这个字可以指疼痛。这里其实是疼痛的意思才会更加合适。天堂不是一个闲懒没工作可做的地方， 而是一个不再有痛苦的地方。作工的人识去劳苦，果效却跟随他们直到永恒。信徒在世上所作的工显得几咁尊贵，没有任何工作是卑贱的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经文说，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我又观看，这一句就强调约翰不单只是旁听者，他亦是旁观者。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这里的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云是印证基督身份的标记来的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就说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我想这里的云就是指神同在的云彩，是天上的兆头。头上戴着金冠冕，这句更加可以确定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基督是启示录里面的主角，你可以从启示录之中更加的认识他。他是君王，不是先知，不是祭司。君王的职分和他的再来有密切关系。快镰刀就说明了基督要审判恶人。一位学者注意到圣经出现镰刀多达十二次，其中七次是出现在启示录第十四章这段经文里面，加上快镰刀的快字在启示录出现了七次，其中四次呢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。云上有一位祭子为审判而再次临到的基督。白云是指基督属天的威严和荣耀，人子表明耶稣基督的人性，而金冠冕就表明基督藉着复活战胜撒旦和他的权势而得到的荣耀，以及他对世界永远的统治权。快镰刀就是指基督对世界最后的审判，是以约珥书的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的内容来作为背景的。启示录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，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是指对世人的审判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到四十二节那里说，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在马太福音，收割经常用来指基督徒的见证，鼓励信徒要为收庄稼的工人来到祷告。其实神并没有叫信徒去收割，而是要求他们去撒种，去传福音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节就说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这个是现今每一个基督徒的职责来的。基督是人子，他是撒种者，道就是种子，世人就是禾场。主耶稣正向世人来撒种，末日的时候他将要收割。现在还未是收割的时候，我们的责任是撒种。因此我一点都不会担心结果是如何，我所担心的是源头。我要尽心尽力地传扬福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撒种就是我的本分。我不在意有多少人因着我的服侍而信主，我只需要专心撒种。收割的是基督，收割的时候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。这个是启示录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来的。我们注意神在旧约圣经当中给他爱子的启示。诗篇第二篇七至九节记载说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 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。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，这些应许应验了没有？是未的。这个不是一项宣教的文告。这样这些应许在什么时候会应验啊？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而到那时候他就要施行审判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，我们今天停在这里。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